这里是罗比地域西藏之星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2年7月22号，公元2005年9月24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红发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拉斯维加斯大学积极筹备达赖喇嘛到访；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诗词会议圆满闭幕；党人流亡社区各地方议会代表培训会圆满结束；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前往美国展开访问；国际名牌大学公布中共控制互联网和强制绝育事件。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拉斯维加斯大学积极筹备达赖喇嘛到访，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本周日前往美国新泽西鲁切斯大学访问，因此该大学正在积极地做准备，热烈欢迎这位世界和平导师的到访。达赖喇嘛将在该大学中向4万多民众就和平与战争为主题发表长达45分钟的演讲，之后的45分钟将回答学生们所提出的各种问题。美联社报道说，达赖喇嘛到访之际，鲁切斯大学的网站上面已经收到了学生们已经准备好的300多个提问，中包括如何打坐、如何促进世界和平、如何面对恐惧和暴力等问题。据了解，美国新泽西鲁切斯大学在达赖喇嘛到访同时向达赖喇嘛颁发最高荣誉学位，并且向民众开放西藏僧人塑造的佛教坛城。按照议程，达赖喇嘛原本计划本周四在美国 Texas 州的 Rice 大学发表演讲，由于美国利塔峰的危机而被迫取消了该演讲会。昨天达赖喇嘛在纽约向信众传授了大悲观世音观顶，明天星期天将在新泽西的 Rogers 大学发表演讲，预计下周返回印度。
请继续收听新闻。从本月14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举行的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诗词会议于昨天星期五圆满结束。昨天在会议上，就有关博恩寨西藏难民定居点教育经费和教师安排、德吉岭西藏难民定居点的卫生状况以及当中褐炭的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卓嘎朗姆就有关藏中诗词会谈所取得的成果和发展趋势以及双方的主要障碍等方面向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进行提问时，桑东仁波切强调，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始终坚持中间道路立场，争取西藏三区人民统一实现以和平和拥有民主体系的高度自治。虽然双方间有很多障碍，其中主要的障碍就是区域划界问题，但是他认为正在进行的藏中杰出级会谈将对双方展开实质性的和谈会起到有力的作用。桑东仁波切还表示，西藏问题不是个人或团体的问题，而是一个民族生存的问题，因此没有解决西藏的政治问题之前，西藏人民都会继续争取他们的生存和保护文化等的权利。桑东仁波切还对目前的藏中发展趋势表示满意的同时，再次强调西藏流亡政府所争取的是西藏三区统一的高度自治，而非是不同区域内实现不同的自治。桑东仁波切说，西藏真正实现一个和平区域之前，西藏的外交和国防安全由中国政府来接管，目前双方都能解决的问题有：中国政府应该给予藏人自由的宗教信仰权利，包括自由供奉达赖喇嘛相片，同时藏人方面也应该不进行任何分裂活动，在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立场下争取基本权利。这次为期9天的会议上还表决通过了部分法规修改的决议案，并且对西藏流亡政府有关工作进行了审议。另外，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丹森贡布所提出的有关促进藏中和谈制定有效政策的议案由于遭到多数议员的反对而未能通过。 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当然，流亡社区各地方议会代表培训会圆满结束。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连接面头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的主办下，来自尼泊尔和印度九个西藏难民定居点地方西藏议会的17名代表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从本月11号开始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会议厅里参加了为期三天的有关增进西藏民主意识的培训会。在举行培训会期间，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姆炯烈向各地方议会代表在有关宪法和议会工作进程方面进行了培训。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部长洛萨念扎就有关西藏流亡政府的财政预算和经济状况方面向代表们进行了详细介绍。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部长托颠隆日在有关西藏流亡政府的教育政策方面进行了培训。上周日18号，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图荣不庆向参加培训的代表们详细介绍了西藏流亡政府的政策体制以及藏中发展局势等的问题。代表们还从本月14号到昨天23号作为旁听出席了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0次会议。今天星期六，地方议会代表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会议厅里举行培训总结会议。在会上，各方代表发表了有关在接受为期三天的培训和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0次会议上进行旁听期间所领悟到的知识，以及阐述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很多代表认为，议员争夺权力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全藏人的福祉利益，因此希望流亡藏人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批评。代表们还对这次为期9天的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0次会议中各议员所提出的问题，西藏流亡政府内阁方面所做的答复表示非常满意。主办这次培训会的新德里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班布茨人在总结会议上对代表们提出的每个问题一一做了答复，并表示按照代表的要求，在今后考虑将在各自所在地举办培训会。有来自尼泊尔和印度九个西藏难民定居点地方西藏议会的17名代表在达仁斯拉参加的增进民主意识的培训会于今天圆满闭幕。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罗桑丹增于昨天星期五下午从印度北部达仁斯拉启程，途经印度首都新德里前往美国展开访问。按照议程，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将于本月25号到29号在美国纽约展开访问，并出席在此前举行的第9届国际和平大会。桑东仁波切结束在美国的各项访问议程后，从10月2号到5号在印度北部巴珍国指城市附近的支坦阿夏人地区出席由申雄甘地所著的印度民主制度一书进行的研讨会，之后将于10月5号返回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印度北部达仁斯拉。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国际民法大学公布中共控制互联网和强制绝育事件，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连接面头的报道。
美国哈佛、加拿大多伦多和英国剑桥三所著名大学的媒体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中国最近两年互联网受国家监视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后发表的报告公布中国政府控制互联网和强制绝育的事件。根据德国之声报道，新苏里世报评论了美国哈佛、加拿大多伦多和英国剑桥三所名牌大学对中国互联网监视情况的调查报告。法兰克福汇报则谈了中国的强迫绝育事件。报告中指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广泛、技术上最精湛的互联网过滤系统，这套系统能有效地控制一切不受政府欢迎的信息交流，对一些敏感问题的关键词如天安门、法轮功、达赖喇嘛、西藏、台湾和中国人权的多次测试证明了这一点。调研人员认为，尽管中国对互联网的监视有漏洞、
也不稳定，但中国的过滤技术达到了铝火纯青的惊人程度。本周二，中国计生委宣布对山东临沂以强制手段推行计划生育的做法进行调查，一些违法干部被免职或者在押候审。据说今年山东临沂对7000人强行做了绝育手术，生育过2个孩子以上的怀孕妇女被强迫进行人工流产。法兰克福汇报注意到，这是中国首次承认计划生育中存在强制性做法。临沂计划生育部门的野蛮做法引发了当地居民的强烈抗议，一些反抗或者上告的当事人被抓被打。当事人的代表一名盲人前往北京控告临沂干部，受到阻挡后一直被软禁在家，一些抗争的人至今仍在关押之中。法兰克福汇报指出，20多年来中国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控制这个13亿人口国家的人口增长。80年代和90年代时，从中国一再传出干部采用计划生育强制措施的消息，在国际上引起了抗议。最近几年，中国政府改变了政策，只实行超生罚款，但更多的把重点放在对独生子女家庭的物质鼓励上。过去，中国政府总是否认地方计划生育干部使用强迫手段，或者称之为个别现象。然而，山东临沂事件表明，这种强制绝育的做法是中国政府一贯实施的政策。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红发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播送的达赖喇嘛悲悯行开示录慈悲与智见。
达赖喇嘛讲与加拿大多伦多佛学会的成觉之道，不应是空为否定一切，而应是空为否定自性有，自性有的否定与缘起之意相合。若把空与缘起看作两回事，误认空为虚无，则此种观念不仅是对空的误解毫无益处，而且犯了落入断见的大过。因此尊克巴乃名尊虚悟缘起。接着他说，若有人因见轮回与涅槃，所有诸现象因果无差误，而尽除狂见不再是现象，为自性有者即是即人语。令佛欲悦道，当我们由于追查现象的究竟生存方式而得知人或现象并没有所谓的我或自性，也就是悟得自性空，且对轮回与涅槃中所有现象之因果仍能正确断定时，此刻我们既已经进入令佛欲悦之道，无空要在不废止对事出事法之因果的了解中去求悟。因此事出事法显然能有益亦能有害，无可否认。在了知因果分明丝毫不爽当中悟得空性时，也就是与缘起中悟得空性时，此悟既能尽除世万物为自性有之狂见。若是悟住相缘起之必然，与证悟空性自性之否定，唯二不唯一，责任为证悟四家佛心意。若悟住相为条理分明之缘起，即悟住相为自性空，但觉此二物互不相空，毫无关系，也就是说觉得其中一物不能有助于另一物，或觉得有其一即不可能有其二，那你就是还没有了解释迦牟尼佛的心意。情形如果是你对空性的证悟减低了你对缘起的证悟，或你对缘起的证悟减低了你对空性的证悟，如是两物交替，好像是分立的矛盾的，那你就是没有证见。
以上听到的是达赖喇嘛悲悯行开示录慈悲与智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星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